患难中的天使，祷告篇，叩开天上的门。马太福音第六章五至到第八节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察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，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，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马太福音第七章七至到十一节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
患难中的天使，第十九日，祷告篇，叩开天上的门。今日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七章七至十一节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祈求就给你们。马太福音七章这段祷告的应许可分为四个部分，值得我们仔细再看。一，第七节是由三部分对称组成的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这个说明什么呢？祷告是互动的，亦都是肯定的，是主所邀请的，过程是尽心的。祈求、寻找、叩门是越来越认真的。神的邀请是认真的，亦都邀请我们认真的祷告。二，第八节重复第七节，好像是强调一种因果的关系。为什么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呢？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逻辑， 因就是果，果就是因。或者讲，没有更好的理由鼓励我们祷告，或者鼓励我们相信祷告，因为祷告本身就是最好的理由了。耶稣是分明用想力，亦都是很幽默地邀请我们祷告，鼓励我们相信祷告。三，第九、第十两节是一对的，儿子向父亲求饼和求鱼，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给他蛇呢？耶稣以人间的经验和常理来告诉我们，祷告和祈求是可信的，目的是仍在鼓励我们祷告，鼓励我们相信祷告，但以人间的伦常经验来讲明祷告，却引入了祷告的一个新的向导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教向导，就是我们向神祷告，不是向着一个陌生和不理睬的神明祈祷。这父子的关系是最重要的祷告力量，他听我们祷告是乐意的，是出于父爱的亲情，乐于听我们祷告。他不是用说服的，要说服的反而是我们。四，第十一节是最强的说服口吻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虽然、尚且、何况、岂不，是连串比较和层层推进，反问句的方式，是你更是不言而喻。而这一节更进一步说明，他不仅是如人间父亲的心肠爱锡儿女，他更是天上的父亲，更爱锡向他祈求的儿女。事实上，人间父亲的经验并不一定是很正面，父亲可以造成家庭最大的伤害，扭曲儿女的成长。我们唯有是父神里面，才能得到医治和恢复健康的自我形象。祈祷是会蒙应允的，但是为什么耶稣要反复又再三邀请并鼓励我们祈祷呢？这个经文精彩之处不在于说服我们要祷告，反而是在于警示这么难去说服自己去相信祷告。劝说的背后，正是因为我们难以被说服，难以相信祈祷的态度。这个不是正是我们祈祷的问题吗？感谢主，原来祂真的好认识我们，祂知道我们难以相信祈祷，所以祂邀请我们去祷告，用强调，用重复，用常理，用超乎常理来鼓励我们相信祷告。从耶稣的再三邀请来看，不是神不听祷告，恐怕是我们不信祷告，因为我们知道无法以祷告支配神达成自己的愿望。 神是不会受我们支配，就算人间的父亲，除非是很无主见、很无原则的父亲，才会任由子女支配，奉他们的意愿为圣旨。他总会为儿女设想如何才是最好，背后还有他教养的哲学，要给儿女即时满足，亦或是延迟满足。这一种延迟满足所作的时间安排，不单只是锻炼孩子的耐性，更是在教导孩子的价值观、事的轻重和优先的次序。能够接受延迟满足的孩子，学到的不是以自己的情绪喜好为不可忽略，是与人相处中他都学到是怎样去忍让，而不会以为自己就是地球的中心。相反，要即时满足孩子，可能会变成一意孤行、不顾大局的人。神爱我们，却不会讨好我们，因为他不会宠坏我们，这个才是好父亲。他亦都会藉着延迟满足，帮助我们的性格和价值观的成长。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对我完全的爱，帮助我更深地去明白，亦都相信你的爱，以致我的每一个祷告都是放在你的手中。阿们。默想。神乐意听祷告，却不介意延迟，以考验我们的信心和专注、忍耐和开放新的契机。神乐意听祷告，却不介意延迟，以考验我们的信心和专注、忍耐和开放新的契机。